现在我们还在台湾，旁边是非常资深的全美人，是这么介绍？
不资深，我是张洁平，大家好啊。
对，刚才我们是做了一个小时的访问，很辛苦，说了一个小时的普通话，所以现在我要说广东话，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
今日冇讲广东话。
我大概四个月冇讲广东话，所以我
啱啦，而家就练习下。
系啊。
因为洁平系香港。雖然你話唔資深，但我眼中好資深嘅。頭先我先知道原來你係細個，我覺得好驚訝，冇可能噶嘛。咁所以我認識傑平嘅時候就係你係端傳媒嘅總編輯。
嗯。
咁其實之前你喺呢個陽光
事務。
嗯。咁就係、是。
在之前
係即係做咗好多啲叫做同即係偵察報導有關嘅嘢啦。
嗯。
咁跟住就係端傳媒，大家都知道係。其中一個叫自由派的重鎮咧，個對象就是兩岸三地的朋友啦。咁而家你就搞緊一個叫 Matters 的網絡媒體啦。咁、因為即係傑平呢類的背景是很有趣的，即係一方面是即係內地背景，咁但係好擁抱呢個自由的思想，亦都以香港做基地。咁而家國安法嚟咗啦，咁又同我哋一起喺台灣啦。咁其實都係見證咗香港其中一個身份的不斷改變。咁所以今日都係想傾下偈，你點睇？香港的未來，但先講下你自己先啦。當時你點解會嚟香港嘅？同埋你廣東話點學㗎？
我係2005年嚟香港讀書嘅，香港大學新聞系。但係當時其實我嚟香港之前係唔知香港係一個咩樣嘅城市，同埋我都唔知道自己要做新聞嘅，所以全部都係一張白紙，係咪咁講？所以基本上我當時申請了很多美國的學校，然後我跟我當時的男朋友一起申請，然後他不是申請到美國，他申請到香港，然後我就跟他一起來到香港，所以是很 accidental 的。所以基本上我都是來到香港之後才知道新聞是做什麼，然後中國是什麼樣一個國家。我自己爸爸媽媽或者上一輩經歷了什麼，我全部都是來到香港才知道的，所以對我來說香港是一個真的好像一個第二個家裡讓我知道我自己是怎樣來到，然後以後要做什麼樣。
所以你在香港才開始學廣東話？
是啊，
很流利的，很厲害的。
不，但是我說得 很差。我基本上都是2010年之後才比較多的使用廣東話，因為之前是做中國報導，所以基本上 每個月大概四個星期全部都是中國做採訪，所以基本上是沒有在香港很長時間生活的，但是為香港媒體做中國報導。
來到香港的內地朋友已經學廣東話，我覺得都很感動的一件事，因為互相尊重，看到現在很多新移民完全用一個我又唔敢話征服者或者殖民者，咁就好似嚇有國安法啦。咁但係嗰、那個即係佢哋好多嘅態度，就係覺得我唔需要啦，而家都係即係普通話話事噶啦，即係中環你翠華都係講普通話啦。咁個感覺就難免好唔好受，但係先唔講個 part 啦。咁你喺香港就讀完書啦，廣大，咁跟住就加入咗唔同嘅媒體啦。咁而即係端傳媒嗰個咁係比較多人認識噶啦，因為一來你係一個 leading 嘅 role 啦，二來就都做咗好多深度嘅偵察報導。咁係咪翻唔到去噶啦？已經
啊，翻唔到中國啊？應該仲未至於啩？我唔知道，我好耐冇試。嚇！
但係你個烏坎村嗰個係咪？嗰單嘢之後已經翻唔到噶啦。
其實那單之後都有翻嘅，但係真係呢幾年好少咯，都冇咩太大需要。但係我屋企人爸爸媽媽仲係中國人。
係，咁你點解會願意長期留喺香港咧？即係你覺得係咯？點解你會有呢個選擇？
我覺得我自己對香港是有幾個不同的階段的，一開始大概2005年一直到2012年左右，基本上我全部都是用香港的自由報導中國的事。很多人都是這樣的，因為香港當時是其實 自身是比較好的，還有香港很多 NGO 啊，很多大學學校其實全部都是幫緊中國公民社會。可能你自己可能都是，所以當時有7-8年的時間，我其實是不了解香港的，我都不懂講太多的廣東話，可以買嘢啊嗰啲冇問題，但係傾一些很深的嘢其實係好困難的。基本上是戰中之後，就係陳建文同埋 Benny 佢哋去話我哋要佔領中環啦。但係咁係佢哋係幾個老師嘛，佢哋搞社運其實好有意思嘅一個地方係佢哋話我哋要佔中到真係佔中，中間有好長一段時間，好似寫論文咁樣。咁嗰段時間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理解究竟發生咗咩事。因為陳建敏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老師，我以前報道中國嘅時候一直係採訪佢嘅。係。佢做咗好多對中國公民社會有幫助嘅嘢，咁佢要佔中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衝擊。我就話誒點解啊？因為佢30年之前嘅做嘅所有嘅 career 基本上就 crash 咗。然之後佢同我講，因為我係一個香港人，我當時唔係好理解呢句説話，我都係覺得香港人咁，但係香港而家咩情況係要讓你覺得一定要佔中？咁佢同我解釋咗好多，一方面係另一邊人係同我一樣背景，好多中國背景嘅老師係非常之反對佢個決定嘅。咁當時呢兩種老師其實對我嚟講都係我好中意嘅老師嚟嘅，所以當時我好難諗自己個位置。咁我就理解到係兩個老師係全部都係一樣嘅，一個係從香港嘅人嘅角色出發，另一個係從中國人嘅角色出發，係話中國唔可以冇咗香港呢個綠洲。
綠洲
係咁香港唔可以亂，香港再差都比中國強，所以香港唔可以亂，所以你哋唔可以搞佔中。咁陳建敏就係、是、我係香港人，咁香港而家已經差過以前好多啦，我希望香港唔可以咁差落去，所以我要搞呢個運動。我當時自己要 take side， 我就係話
點解你要 take side？
其實唔係話我支持或者反對佔中，係話我要
心理上你要俾個答案自己。
係我心理上係要做陳建敏咧，定係做另一個嗰個中國老師咧？
邊個嚟㗎？你
我當時揀咗陳建敏。
OK，
嗰個揀嘅意思係唔係話我要去佔中，係話我希望可以從香港人嘅角度理解香港。我自己好中意一個學者嘅講法，叫做以他在他者的脈絡理解他者，就係、是、我唔要以一個中國人嘅角度嚟理解香港，希望係從香港嘅角度出發係理解香港。咁從嗰一年開始之後，其實我多咗好多報導香港嘅嘢啊，寫香港嘅事，咁都係一個可能就同香港進入了一個不一樣的親密關係吧，一直到今日。
所以嗰陣時你就即係話理解咗陳建敏嗰個做法，
嗰個位置係。
咁其實你覺得香港嘅價值在於咩地方咧？即係無論對香港人，定係對中國，定係對全世界。
我覺得香港係一個好重要嘅可能性，就係、是、一國兩制一開始被 create 出嚟，其實係一個保留翻一個可能性，嗰個可能性都唔一定係中國嘅可能性。是過去100年一個廣義的中國，咁之後會點樣發展？中國是一個過程嚟嘅，仲未完嘅。咁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啦，仲有一個中華民國係在台灣。咁好多嘅可能性其實仲未完成嘅。咁我覺得香港係一個地方係俾我哋討論呢啲可能性嘅。唔單止係討論，係有好多好多具體嘅行動啊，或者價值啊，係不停喺度發生緊。其實我哋一個地區個未來，中國點發展，香港點發展，台灣點發展，其實香港係一個真係有一保留一個窗口，係可以討論呢啲可能性，同埋俾大家睇到，唔一定係某一種做法嘅。咁呢種開放嘅 discourse 對我嚟講係好重要嘅。所以而家如果真係冇咗，我會覺得唔單止係香港自己失去咗自己好多嘅價值，同埋成一個地區嘅可能性都冇咗，呢個係好 sad 一件事咯。
本身你嘅報導好多就係講中國都係叫自由派嘅一啲諗法啦。咁而家再加上香港又即係搞成咁樣啦，你覺得呢兩件事係咪一個即係可以直接比較嘅？89年之後，即係曾幾何時，中國都有個唔同嘅機遇啦。咁但係89民運之後就一班人流亡咗啦。咁跟住就變咗係民族主義啊、愛國啊、四分控啊，即係嗰個主導咗成個 discourse。咁而家中國自由派都係十分之被邊緣化。 咁你會唔會覺得而家香港就係佈緊呢個後塵嘅？
我好擔心咯、啊，我希望唔係，因為當時我覺得1989年之後的中國跟香港很大不同，是香港現在還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中國從來都不是一個很開放的社會，跟世界之間的關係是很應該是說中國一向都比較內卷吧、
嗯、
但香港是一個 international city， 所以當時離開中國的那一批人，其實他們你想89之前文革剛剛結束了10年左右，所以他們身上面那些資源是很少的，那個、思想的資源是非常非常單薄的，但是現在香港不同了，但是同一個structure 是集权者对意见者的压迫是全方位的，然后也会限缩你完整的资源，所以我会非常非常担心就是这种公民社会力量的枯萎吧，不管是人在香港还是人离开香港，就对我来说那是比长期的枯萎是比短期的压迫更加可怕的事情。对，但我还是觉得香港人和香港社会的基础不太一样，所以我会希望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嗯，理解，我们现在可以说普通话
了。真的很辛苦。
对，像你说几个月没有说过，很理解，因为你离开香港以后，当然没有机会在这里说了。
对对，在台湾没有讲。嗯，
因为你的广东话比我的朋友也好很多，所以现在啊，我们在
没有，我会努力的继续讲。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也说过，就是你现在来台湾了，那你还打算回去吗？
回香港吗？应该还是会回。我现在没有长期的打算的，就我应该是会回香港的，但是我本来只是来出差的，对。但是因为来回的这个28天的隔离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就是想说，那出差就待久一点。然后呢，待久一点，大概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然后也觉得有很多事情应该要做，所以就大概就待下来。
可是你从一个做媒体的角度，你不担心在新香港还有空间吗？你说错了一句话会违反国安法、啊、刚才你说你不是中国人，你真的还可以回去吗？
我只是说我不单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OK，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对这个国安法的看法可能没有这么的简单，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从有国安法的国家出来的。对，就是因为你如果说有了国安法之后香港很多事情就不能做了，那我们很多朋友在中国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对，因为他们确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在做，也有很多很多有价值的报道跟讨论，虽然可能比起10年前少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空间。那中国甚至还在比如说女孩子们还在做 Me Too 的这个运动连结等等，那中国一直都有国安法，就中国的国安法比香港的要严重很多，所以我倒不觉得是这么一刀切的，是说有这个法律就很多事情不能做了，那当然危险性会大不少。但我觉得就是很多，我觉得跟创业一样，就是很多最厉害的决定或者最厉害的事情都是在资源有很限缩或者有张力或者是快要没钱了的时候发生的。我觉得自由也是一样的，就是自由遍地都是的时候，我们不见得真的能做出最好的东西，但是自由开始减少但又未至于完全消亡的时候，其实是蛮珍贵的一段时间，去让我们提醒到说这件事情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有很多东西要做，然后那个张力其实我觉得对创作是很重要的，就 我觉得是有空间了，但是当然是大家在这个空间中间会承受很大的
压力、代价、
压力跟伤痛吧？对，
那刚才我听你说，是你觉得香港人是没有心理准备，现在会短期内变得这么糟糕，可是你们是早就有准备，是吧？
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就是我不是很想要是。我觉得我当然对我来说，我并不是第一次体会到一个美好的东西被摔碎的感觉。就是你身为一个中国人，身为一个敏感的对这些东西有感觉的中国人，这种经历是大大小小的是挺常有的。但就所以对我来说，香港的很多朋友的很多想法是很单纯的。但我觉得这种单纯非常宝贵，我也特别不愿意去好像一副 哎呀，就早知道是这样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自己很羞愧，对，嗯，但我也希望这种东西怎么讲呢？就是我既然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那我也希望这个背景能给我带来多一点的弹性跟韧性吧，或者是说能做多一点的事情，对啊。
所以你觉得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香港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你说你早就抗拒了，真的，什么时候你觉得是？会弄到现在的样子。
嗯，我其实觉得雨伞运动之后我就有这个感觉，嗯，但我没有，我当然没有想到会这么
快，
对，这么 dramatic 的方式发生。对，因为它是，嗯，因为雨伞运动之后是沉寂了很长时间嘛，
嗯嗯，
但我记得我当时跟一些朋友聊，好像也还接受过采访，我当时就说我很担心香港未来会变成大湾区的香港而不是国际的香港。对，我觉得那个雨伞运动之后，北京对香港的态度啊，就是当时那个白皮书之后吧，我觉得白皮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北京对香港政策的这个转折点。嗯，那个结构性的这个态度已经是铺垫好了的。嗯，当然，我想不管是北京还是香港人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发生2019年这么大规模的反送中。
嗯，
然后所以。也当然也不会想到2020年它的就是我们以前都想的是23条立法嘛，
嗯，
都还在讨论23条立法来了怎么样，嗯，就谁也没有想到会是直接是国安法在港区实施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个烈度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结构上我觉得中国想要把香港内卷成为一个大湾区的香港，
嗯，
这是2014年之后我就感觉到的一个结构，
它的力度，它的速度，还有它的浪潮的坚定程度都是超乎你的想象，
没错。
可是你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可是没有可以看到它是怎么彻底。
对，没有错，大概是这样。就我没有想到这个，因为中美之间的这个冲突也是之前没有想到这么快会发生的。就很多人都说，因为这个你比我专家很多，啊
嗯，
就很多人说，
嗯，不敢
没有，很多人说中美必有一战，那个战不一定是热战啊，
嗯，
但是其实应该是快过很多人的想象，在2019年、2018年。到2000年的到2021年发生，就是我觉得种种结构吧，就是让香港变成一个这个变化这么剧烈的出现。对，
刚才我们谈过香港会否是短期内就是深圳化，可是你说深圳还要好一点是吧？
对，因为香港的原始设定并不是做深圳这样的城市，因为这两个城市的角色非常不同。我们不说政治上的这个自由啊或者什么的，因为深圳本身是一个就它有很好的，它有很强的制造业，然后它有跟珠三角之间的这个连接，然后它背靠着珠三角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工厂跟制造基地，然后它从这里边而也能孵化跟现代企业制度去对接，它能孵化出很多很多就是优秀的公司，然后能制造出全世界这个都需要的产品。这件事情香港在1980年代就没有这个角色，就是香港不是一个为就是香港作为一个制造业的这个种角色早就没有了，
嗯，
那香港的角色是一个金融中心、服务中心，是一个超级联系人，对不对？就是但这件事情本身如果没有法治，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法治制度，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自由的保障，这个角色就不成立。那这个角色不成立，香港同时又没有自己的制造业，你说他，我觉得他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
就什么都没有了。
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就他其实不是深圳的那个角色，对，嗯。